启示录第三章，你要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每一个耶稣的身份，不管是对以弗所、对士美拿、对别加摩、对推亚推拉、对撒迪，还有对其他教会，耶稣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我是什么样的主。这里讲我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很灰心，因为我们看到撒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教会，按名是教会，按实际是一个死的。神的教会不会是死的，神的教会是神的心腹，不但是活的，而且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可是我们今天多少人，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我非常清楚知道教会的败坏、虚假，还有罪恶。包括我看我自己就知道，今天是圣餐，我也想到我多少次带着罪恶在主持圣餐，多少次我应该死亡，而神没有让我死亡。但是即使是这样，甚至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我们看到教会的离经叛道，我们看到基督徒和牧师和长老的软弱，我们看到很多不是今天从创世纪亚伯的时候，亚当的时候开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家里的事情，我们看到以撒家里、雅各家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刚刚跟上帝立完约就背约，好像一个心腹在新婚之夜就找别的男人一样，这么悲惨。然后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里面，神被以色列人惹得愤怒，到最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让耶路撒冷被火焚烧，让整个圣殿被毁掉，让婴儿也被杀，让百姓被掳，整个以色列亡国。但在这最悲惨的时候，神仍然给盼望，神仍然在罗马书里说，以色列人虽然像海边的沙，其中得救的不过是余数，可是在这余数里面，以赛亚书又看到我们在死亡当中可以经历到复活，那些剩余的像树孽子一样的少数会复兴起来。我们不希望教会是树孽子，是少数，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看到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即使整个世界离开上帝，让我们不离开上帝，我们也知道神会保守，即使他的仆人以利亚，最强的以利亚，最有能力的摩西，这两个最有能力的人都因为教会的腐化而求死。摩西求死过，他说我没有办法再管理下去了。以利亚求死过，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耶和华对以利亚讲的话也是对我们讲的话，我为自己的名还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弟兄姐妹，我们不自怜，我们不自卑，我们不哀叹，虽然我们有难过的时候，但是不自怜。各位，我们应该非常庆幸，非常感恩，我们不是可怜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我们必须说，不是骄傲的说，诚实的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可怜，管他是马英九或陈水扁，管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或者最卑贱的人，他们都很可怜。神有给他们一般恩典，但他们不像我们认识了主，我们生命里有主的血、主的肉，我们有其他弟兄姐妹的血和肉，我们是共为肢体的，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而且我们把有福的信息给这罪恶的世界。不过我们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很多悲哀艰难，因为现实教会是很衰弱的，现实基督徒的确是很软弱的。所以在跟那个非常糟糕的撒迪教会，耶稣让撒迪教会的使者知道，我有神的七灵，我有神的圣灵，我有神的七星。七星在前面第一章26、20节就讲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也就是我掌管了教会，我拥有了圣灵，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只要教会里面还有神的灵在那边，只要教会里面还有神的使者仆人在那边，再少到像以 以利的时代，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个时候，各位，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在圣殿的门口，圣殿的童工就在那里犯淫乱吗？白昼宣淫，哎，在那里，以利的儿子是恶人，是祭司，哎，恶人不是慕道的朋友，恶人不是那些捣蛋的会友，恶人是长老执事，哎，以利的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在圣殿的门口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在圣殿里面抢偷耶和华的祭物，叫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但即使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灯都快要灭掉了，耶和华灯不会灭掉的，神还让一个小小的朋友撒母耳听到他的话。愿我们都听到主的话，听到主安慰鼓励的话，听到主警告责备的话，好叫我们把主的警告责备就是主的律法，和主的安慰鼓励就是主的福音，对这个世界上的人传讲。只要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有神的话，就有神的使者。我们不悲观，虽然我们难过，虽然我们哭求，但是我们不悲观。神知道一切，神知道该怎么治理我们。第一节的下半句，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在今天早上看到，神知道以弗所的行为，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多么让他欢喜。神知道推雅推拉教会的行为有非常丰富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是你是个死的教会。教会没有死的，按名是活的，只要是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就一定是活的。可是的确历史历代，以利的时代，以西结的时代，各位，以利的时代跟以西结时代这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开头和结尾。一个是进到迦南地，一个是被迦南地被掳，但是有好大的类似。在以西结的时代比我刚刚讲的还要更下流。那时候耶和华把以西结带回耶路撒冷的圣殿，叫他看一看耶路撒冷的圣殿怎么惹上帝的愤怒。各位，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教会里看到巴利，看到各种的偶像。各位，你到哪一个教会，包括你在这个教会，有没有哪一天这束花是一个观音像，这束花是一个妈祖像？有没有哪一个教会还有弥勒佛放在那边？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教会，有一些所谓的新派教会是这样子的，但是感谢主，这个教会还没有这样，希望也永远不要这样。但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就有这种情形，有各样的偶像和敬拜上帝的约柜放在一起，那叫上帝更愤怒。各位姐妹，如果你看到报上有新闻，这附近有个什么士林之狼啊，什么阳明山之狼啊，你觉得很可怕，但是你就觉得很可怕，避免就好了。那个人再可怕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发现士林之狼居然晚上是士林之狼，白天就是你老公对你那么好，那就可怕又可恨了。如果在我跟我老公睡觉的床上，当我不在的时候，那个床上有别的女人睡，那就更可恶了。耶和华告诉以西结，人子啊，你看一看耶路撒冷堕落的状况，叫我愤怒的状况。我们感谢主，各位，你们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一方面求主保守我们继续在谦卑中成长，另外一方面也求主让这个美好的教会继续扩大福音的工作。我们断不能以这样为满足，因为有太多神的教会软弱，神的弟兄姐妹软弱。我知道台湾有几个比较大的教会，他们不仅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不仅在做建造信徒的工作，他们也在做照顾弱小教会的工作， 不管是用金钱或用讲台或者服侍主日学或者是什么方式来服侍弱小教会，服侍弱小教会啊，这个很好，感谢主，但是不太难。各位，服侍那种看起来是大教会，看起来是教会，里面是一团糟的，像撒迪教会那样，真是难的。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怎么办呢？一个教会这么堕落，你说康牧师这一堂就不必讲了，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这样讲，那就跟你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真是跟撒迪教会差的没有那么远。你知道暗明是死的，那是什么样子？主给他什么样的吩咐？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麻烦了，原来我们也是撒迪教会，不只是你们，我也是，信友堂也是，每一个教会都是撒迪教会、老底嘉教会，每一个教会也都是士美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很好的状况，也有很坏的状况。为什么我说我们也是撒迪教会？原来撒迪教会的罪恶可怕，不是我刚刚讲的，不是我刚刚讲以西结书里面，或者是以利时代的圣殿有那么多偶像跟真神并列。撒迪教会看起来没有什么缺点呢，你看撒迪教会的罪恶，就好像看索多看挪亚时代的罪恶一样，你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罪恶。你回去看创世纪第六章，挪亚时代上面有讲到说，人所作所为所想通通是恶，但是他没有写出一件，写出来的是什么？耶稣说挪亚时代人的罪恶是什么？就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根本不是什么罪恶，我们基督徒也在做的事。各位，罪恶不必是杀人放火，一个做丈夫对不起妻子不必是有外遇，不必是打老婆，他可以对妻子不放在心上。娶一个老婆等于没有老婆，当然夫妻之间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可能已经不是太坏了，但是你对上帝不能这样，上帝不是可以轻慢的，上帝甚至你可以不信他，但你不可以信了他以后还轻慢他。事实上不信他就是轻慢他，他是主，他配得一切的荣耀，你不可以轻慢他。不管是在挪亚的时代或者是在撒迪教会的情形，就是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我们讲的稍微比这个话还重一点，就是撒迪教会什么都有一点虎头蛇尾，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开了工但不能结束，开始了圣诞布道会但是圣诞夜还没结束，大家都生病了或者是都取消了，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圣诞聚餐，请大家喝第一轮的汤以后就没有第二轮的菜了，什么都没有了。还不只是这样，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可是我们的确可以讲每一个教会都是撒迪教会，因为我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在这里也就想到可能撒迪教会的不完全很严重，但是如果按着我们每个人每个教会所该表现出来的，我们都是撒迪教会，都不够完全，有谁能说他是完全的？这就是律法严厉的地方，这就是基督徒要跟所有有自信的人传律法的地方。我们要传律法，要传福音，传福音是让绝望的人有盼望，传律法的是让自大的人能谦卑。你觉得你很好吗？世人也觉得你很好吗？人人都说你好吗？你知不知道你在神面前不完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讲的。然后耶稣就讲登山宝训里面那些他要的完全是那么的不可能，不能动淫念而不是只是不犯淫乱，不能恨弟兄而不是只是不杀人，不能动任何坏的念头而不只是不能有坏的行为，因为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到说， 若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去行，就被咒诅。一切常所有，上帝要求的是完全，我们达不到。雅各书也讲一样的话，你们要守全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只是只要在一条上犯了，就在众条上犯了。我们的上帝是要完全的，我们都不完全，不完全，我们求主怜悯恩待，那神把耶稣义袍加给我们，我们就一定完全，那感谢主。但是如果你在不完全当中，你还以为你自己完全了，那就最可怕了。你已经没有东西了，你要赶快小心，要警醒，要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将要死的东西。那怎么样重新警醒？那我们在上午看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从哪里坠落，就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并不是起初有多么了不起，各位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天天都是要复古啊！想当年啊，回到最老的时候，各位回到伊甸园里面都有一条蛇，我们并不是要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我们并不是要回到想当年哪一个太平盛世，每一个太平盛世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是回到神那里去，我们是回到神那里，我们是让每一个时代神都做我们的主。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自大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跌倒而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要警醒坚固那将要衰微的，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这什么意思？我们上午有讲，我们这里再提一下，不是回想到我以前多么了不起，回想到我怎么认识主的，我怎么从软弱变刚强的，我怎么从败坏变成圣洁的，就是我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各位，我们要重振我们的信仰，就是要重新，要不断的重新想到，我是一个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断要被神的爱来激励，我们不断的要想到我们的不配。所以最基本的福音，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罪人得赦免的，这是最不能忘记的。我希望我不要忘记，我希望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不要忘记。伟大的神学家会堕落，就是因为他忘记了，他觉得他很不错。我听到很多的那些超级的高级的属灵人都会说，我们要丢掉因信称义，我们要忘记因信称义，我们要进入更深的道理，我们要进入完全。各位，你要进入完全，就要回到因信称义，就要回到耶稣爱罪人，上帝赦免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成长就在于我们不断地回到，我们想到我们被神光照，我们不管是多么悲惨的状况或多么得意的状况，我们被神光照，然后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多，多么的大，我不能离开他的恩典，我不能没有你的恩典。各位，你记得彼得的堕落吗？你记得彼得的失败吗？彼得的失败就是他很神勇，哎，他很神勇说，众人都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他如果在耶稣的提醒下，你们今天都要堕落了，他就开始反省，就开始祷告，就开始祈求，主啊，求你托住我，求你帮助我，求你拯救我，赦免我。当一个人自夸自大，哪怕是一点点，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你就一定跌倒，你已经跌倒了。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主那里，你是怎么领受的？第三节，你是怎么领受的？你是怎么听见的？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叫你回想你什么时候信主，那个时刻，那个倒是不是我们要回想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 始终能够重新能够更深入看到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而主也怜悯我。任何一个时候，特别是你在刚强能干的时候，我想撒迪教会的特点就是他有很多的行为都不够完全，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不够完全，但他显然觉得很好。他不知道在神面前你任何的行为都站不住的，你不可能站得住的，你只要有一点没有守到你就不行的。神要的是完全，神要的是我们完全的信靠耶稣，让耶稣来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只有在可怜，我们只有在谦卑完全顺服下的时候，我们才会领受，我们才会听，我们才听进去，我们才遵守，我们才在悔改。第三节下半句，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好，我觉得对撒迪教会的一个我们很需要被提醒的就是警醒这个字。警醒的意思好像不怎么好哈。警醒的意思呢，好像是让我们有那个胃溃疡的危险，就随时在一种紧张状况。各位，如果我们把圣经上看错了，包括耶稣要我们警醒，要我们防贼哈，那真的会得胃溃疡，随时随地你要防贼会来，那是不能睡觉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来理解，耶稣要我们的警醒不是要我们不睡觉。警醒跟另外一个字要一起并进，就是安息。我们要有在主里面的安息，要在主里面的平安，要知道主的赦免，要知道主的恩典，要知道主的拯救，要在主里面有和平、和好、平安、安息的心。主是爱我们的，主是成全一切工作的，这个叫做安息，叫和好，叫和平，叫平安。他把这样的平安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紧张，不害怕，不慌乱，不惊恐。不管世界怎么样，我们因为神的应许，因为耶稣的救恩，因为圣灵的保惠师的安慰，我们有平安，有安，有安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要有这个。那警醒是什么？耶稣说你要小心，我来的日子跟贼一样，几时临到你也不知道。我们就天天不睡觉吗？我自己找了一下，耶稣真是很会侮辱他自己，也是为了让信徒知道他的教训，就有想尽办法让我们明白。哦，你要知道耶稣是像牧人一样，你要知道耶稣像元帅一样，耶稣像你的丈夫一样，耶稣像老师一样，耶稣像君王一样啊，这些很多，耶稣像什么像什么。耶稣居然用一个侮辱性的名词来形容他自己，耶稣像小偷一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讲的。我来像贼一样，我要把你们东西偷走，你们要小心。怕你不相信，我读给你听好了。路加福音12章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35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路加福音21章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12章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路加福音12章39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哎，各位，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啊？刚刚我念的那些，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他是贼，你们要小心，要警醒，他是贼。他来干嘛呢？贼来干嘛？偷东西，就是耶稣要来偷我们的东西。哎，看起来偷走我们的义袍，偷走我们的永生，偷走这些东西，这不通嘛。 耶稣把义袍给我们，耶稣把永生给我们，耶稣把一切的福气给我们，耶稣要把这些偷走，这很不通，那是什么意思？各位，耶稣当然不会偷我们的东西，但耶稣的确讲你们要警醒啊，免得贼会来，我来的日子跟贼一样啊。我想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然不是主偷走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慢慢渐渐的把主放掉了，这就叫做不警醒。我们慢慢渐渐的，这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危险，我们慢慢渐渐的把因信称义，把罪人蒙恩，把得救靠恩典，把我凡事需要依靠主，把这种态度慢慢慢慢的失去了。你可能还是很，你可能还是很优秀的传道人，你可能道还是讲得很好，甚至你还能医病赶嘴赶鬼，但是也跟前面的以弗所教会一样，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各位，我感谢主，主在常常提醒我，责打我，也安慰我，鼓励我，但我真觉得这是好容易的事啊！好容易我就在讲道的时候，在圣餐的时候，在拨饼的时候，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在跟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各种不该有的念头就开始有了。我们先不要讲很下流的，我就讲像我昨天上午华神有个座谈会，我们有四个讲员，我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在台上有讲，各位，我在讲，我跟我太太为了这个聚会祷告，而且流泪祷告，而且大哭的祷告，求神使用，因为我们实在觉得很艰难，而且责任很重大，而且主的恩典一定要让人知道。各位，这很好啊，我是觉得我预备的很好的去的，可是我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圣灵给我力量，圣灵给我帮助，而且我自己有准备，我觉得讲得很好，就跟、啊、对不起，不知道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大家听的都很专心。你知道吗？那个警醒就没有了。我在看到专心的时候，我一看到旁边，我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今天这四个人我讲的最好，各位，我所有的赏赐都没有了，我所有该想的都没有想到了。如果神给我恩典，我就在想到说，哎，你们领教到康来昌的口才没有？以后还敢跟我同台吗？各位，这种自大的、骄傲的、狂妄的、幼稚的就慢慢出来了。然后别的那种不好的那种自大的想法就不要讲了，实在我觉得很低级很下流。但是我常常，我现在常常会体会到，你可能在最属灵的时候，做最属灵工作的时候，魔鬼可以马上把它翻盘。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犯罪大家都知道嘛，不圣洁嘛，骄傲嘛，自大嘛，或自怜嘛，等等。但是我们就会不警醒的让我们很熟悉的东西重新来伤害我们，重新来破坏我们。所以奥古斯丁讲，我不敢说这就是一个万灵丹，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所有的罪恶，罪恶就是，他一直讲，就是骄傲骄傲骄傲，罪恶的根就是这个。然后所以他讲得救的根就是谦卑谦卑谦卑。我不敢讲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可能有人用别的方式来讲，没有爱心是失败的根源，没有信心是失败的根源，要重新起来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爱心等等，你可能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讲，但是我想互相相连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不断的知道我们是多么蒙恩的，多么蒙福的。但是我们的蒙恩和蒙福就不要在那一刹那的蒙恩和蒙福之间时候看到了自己被神的恩典白白的提升提到那么高，也许是突然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吸毒的人被神拯救了，哦，戒掉毒了，然后成为一个主大用的仆人，也许是渐渐的，你我们事情谈得很好，不是突然谈得很好，渐渐谈得很好，也可能渐渐就 不警醒啊，我弹真不错，没有没有，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的确弹得很好，感谢主啊，每个都弹得很好，刚才几堂没有讲，很抱歉，这要警醒的，不能忘记称赞任何一个人。我想我们要的警醒正好就不是那种神经紧张绷得紧的警醒，正好就是不断在主恩典中有安息有和好的警醒，就是我知道主是爱我的，而且我知道主在爱我的时候，我做什么他都会赦免，都会拯救，但是求主让我在这最大的平安里面不要自大，不要狂妄，不要忘记这是恩典。我想这里所讲的和耶稣讲的我像贼一样，意思就是说你失去，从我那里得到不会失去的东西了。所以他把自己说成是贼，因为给予收回都是耶和华，但实际上实在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疏忽或者自大，或者是渐渐的或者突然的，我们就失去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的警醒是圣灵光照下看到神的伟大，看到自己的不配，这种警醒。那圣经里面也很多哈，我就再把刚才所念的和其他的一些提一下。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建造不要看守，我们要建造要看守，但是我们的建造和看守是交托在主的手里，是信靠在主的手里的。那么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12章34节，要谨慎啊，恐怕因为贪食醉酒，我们当中不太会因为醉酒，大概没有，而且这种醉其实又有一个好处，就这种醉比较明显，醉酒的醉比较明显，我们会防范。各位对不起，伤感情了。贪食的罪就比较不防范，那可能就比较多了。我们不要讲贪食的罪，就贪食的毛病哈，这样比较大家不伤感情。我在办公室里，我们办公室实在是非常愉快，就大家上了班大概到10点多钟就会有人说，哎呦好冷哦，来一杯咖啡，再买一个 donut 好不好啊？然后中饭吃了没有多久，下午茶的时间到了，反正又是有一点点心啊什么，然后就听到每一次姐妹到一天上班完了，隔一阵就是，哎呦我又胖，这都穿不下了、气死了，这是你不警醒嘛。下午茶什么什么，积少成多嘛，就是这样。你一次叫你吃1公斤的蛋糕，你也不会吃的。但是一天那么一点，一天一点。好，各位，这不要伤感情了，不要讲太多了。我就在说那种警醒，不就是常常是很轻微的小事。我们希望我们凡事尊主为大，贪食醉酒。还有下面讲一个，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这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提过，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那道挤住了。这可能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也是慢慢来的事情。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也许身体好都不注意这些，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注意这些，这不是坏事，但是也可以在注意这些的时候忽略了对上帝的信靠。怎么讲呢，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就买的保险就越来越多了，存的钱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怕自己病了死了或者是严重的，推销保险真的好有头脑，这个保险不够的，万一你的病是中风需要有个外劳，还要加一个什么，哦，我们也被吓住了哈。好，然后我们就很警醒的为这些事，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对主的信靠好像就在我们专注在医疗上面慢慢就没有了。好，所以求主让我们警醒，免得那个日子忽然临到，其实忽然并不忽然，他也不是贼，就是我们在长期的渐渐的冷淡当中，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我们都失去了。 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被污秽，不会自己污秽这衣服。污秽衣服常常表达的也就是信，也就是信上面的污秽。在圣经讲信上面污秽，也就是在信仰上的不纯。求主让我们对主的信仰是纯的，是被污染的，常常有污染，也常常被主在洁净的。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我们穿上洁白的白衣，是心腹，是圣洁的，是被主纪念的，是被主肯定的。那我们每个人希望我们在主的提醒、主的知道、主的提醒当中，我们越来越走向主给我们的完全，我们越来越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越称义越成圣越谦卑，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保守，让每一个教会的优点缺点我们都能够在知道警醒当中，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美善，越来越被你称许，越来越在你称许当中，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能更加谦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